真富发端自二。今天我们从第三个真富开始。温良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不要承受土地。这里有三种解释。在我们现在的英文当中，这个温良是很难被人引以为荣的字眼。今天的所谓温良，其中还有没有骨气、不够活泼，或者是女人腔这种意思。它是描绘一个温柔武力者的画像，可是在希腊文里边，温柔是一个道德上的用语。亚里士多德在温良这个品质方面有许多的高见，他在论到每一种美德的定义的时候，总是从两个极端的中庸点去表达他们的争议。一方面是极端的过量，另外一方面是极端的不足，在中间就是那个美德是中庸之道。比如说，在一个极端浪费者与极端的守财奴之间，就是一个慷慨的人。亚里士多德给温良的定义，他认为他是在过分的发怒和过分的不发怒之间。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温良是在过分的发怒与少发怒之间的折中的途径，因此这个征服的第一种可能的解释就是，凡是在适当的时候发怒，在不适当的时候从不发怒的人是有福的。那我们如果要问什么叫适当的时候，什么时候是不适当的时候呢？按照一般生活的规律来说，为了我们个人受侮辱或者受害的而发怒是不适当的，可是为了他人受害而发怒却是永远是适当的。自私的发怒总是罪恶，不自私的发怒能够成为世界上道德的动力。那第二从这个解释就是，凡是经过训练顺从命令并知道如何去听从命令的那些动物，它是用来形容知道接受管制的牲畜。因此这个符合第二种的可能性的解释，就是每一种天性、每一种冲动、每一样的欲望都是在控制之下的人是有福的，完全自我控制的人是有福的。这样的定义一看就知道必须加以改变，因为像这样的自我控制是超乎人的力量，而是说完全受到天主控制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只有在侍奉天主的工作中，我们才能够找到完全的自由，并且遵循他的旨意的事情上找到我们的平安。没有谦卑，人就无法学习；没有谦卑，我们也不可能有爱心；没有谦卑，人也没有真正的宗教，因为在一切的真正的宗教是从认识我们的软弱与我们对天主的需要为开始的。一个人如果时常意识到他是受造者，天主是创造主，没有天主他就什么也不能够做，他才是达到了高潮的人性。因此这个福分的第三种可能的解释是，凡是心存谦卑知道自己的无知、软弱与需要的人是有福的。耶稣说这样的一个温良一定会承受土地。凡是欲望、天性、冲动都是在控制之下的人一定是个伟大的人物。在民数记这个当中说的美色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界上众多的人。但是美色并不是一个性格软弱的人，他不是没有骨气的人，他是能够 一个大发愤怒的人，但是他的怒气是受约束的，唯有在适当的时候才发泄出来。可是亚历山大大帝就是因为缺少这种美德，使他受到了亏损。他在一次荒唐的酒宴中，曾经没有办法控制他的脾气，用一根长矛扔下了他最要好的朋友。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全世界，但是他没有征服自己。他将他的要好朋友杀害了。人如果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就不能够为别人服务。没有人能够为服侍别人，除非他知道怎么样子控制自己。唯有将自己完全献给上主，由上主来控制的人，才是这里所说的温良。这就是使他能够真正承受土地的温良。因此，这第三个征服的完整的意思，应当是在适当的时候发怒，在不适当的时候不发怒的人是有福的。他的本心、冲动跟欲望都是在控制之下，因为他自己就是上主，在上主的控制之下。他心存谦卑，承认自己的无知跟软弱，像这样的人才是有福的。征服八端的第四端，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必要得到宝月。在现在的生活的状况之下，我们很少有人体会到真正饥渴的意义，可是在古代的世界却完全是两回事了。在巴勒斯坦，一个劳工与做这个零工的人，打零工的人，实在离开真正的饥饿线相差不远，特别是干旱的情形更是严重，绝大多数的人都不可能从水龙头里边取得清洁的凉水，在路途当中可能遇到带沙的热风的吹袭，旋转的沙粒塞满了他的鼻孔、喉咙，直到他几乎窒息。这是现代西方生活绝对不会遭遇到的现象。所以这个征服当中所形容的饥饿，并不是说一块小的面包就能够得到满足的这种饥饿。他所说的干渴，也不是一杯凉水可以解渴的。他那是饥饿在需要食物的饥饿，不是饮水非饮水不能够存活的饥渴。因此这个征服的实际上就是在询问你对于良善的渴慕到底到了什么程度，你是否也像饥饿的人需要食物，干渴贫瘠的人需要水那样的需要良善吗？我们对良善的渴望到底有多么的强烈呢？我们从这方面来看这个征服，就知道他所谓的征服当中最有要求性跟最令人惧怕的一个征服了。因为他的背后有这种意思，蒙福的人并不是已经得着了或者达到良善的人，而是那全心向往良善的人。如果这个征服这连接到达到良善的人，就没有一个人会得到这个福分了。可是这个征服的却临到了那不论遭遇到多么的失败，但是对于崇高的良善，那是抱有真挚爱慕之心的人。其实一个人最令人惊讶的，并不是在于他是一个罪人，而是即使在罪恶之中，他仍然有崇善的愿望，虽然身陷泥坑，但是还不至于完全忘却高尚的思想。蛮有灵敏的天主，在审判我们的时候，不是单凭我们所达成的结果，也要凭我们的思想。如果一个人在生命的最后的一日， 还是如饥似渴的想往梁山，即使他没有达到梁山的境地，他也不至于被拒绝在这个征服的门外。因此第四个征服应当这样翻译：凡是渴望全部的公义如饥似渴的人，像渴望食物渴望饮水的人是有福的，因为这样的人一定会得到真正的满足。征服八端的第五端，怜悯人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必要受到怜悯。这个不仅仅是表面上对于一个人的同情而已，也不仅仅限于对处境困难当中的某一个人感到难过，他的意思是要进入这个人的内心的深处，使我们可以设身处地的以他的眼光来观察，以他的见解来思想，并以他的感觉来感受事物。这个显然要比感情上的同情深刻的多了。同情的意思就是与另外一个人同样体验到这件事情，经历他所经历的一切。这个恰好是许多人连试都不敢去试的，多半的人只关心到他们自己的感觉，并不太关心他人的感觉。他们为别人难过只是在外表上的难过，并非自愿努力进入到另外一个人的境界与内心当中去，使他们的事物的感觉正如对方感觉一样。你路上看到那个小孩子在哭，你说宝宝不要哭，其实我们连他哭的理由是什么都还没有知道。如果我们真的进行这种尝试，如果我们真的达到与对方站在同一个立场的地步，我们的生命也不会有极大的转变。第二，它是我们更容易饶恕跟容忍。我们常常会忘记在生命当中有一个原则，一个人为什么要这样想，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做，一定有某种的原因。如果我们知道这个原因，我们就更容易的了解同情并饶恕别人。如果我们看到一个人思想有错误，这个错误的思想可能是从他的经验当中产生的，也许跟他的遗传有关联。比如说一个人容易发怒，没有礼貌，或者他在忧虑跟痛苦之中，如果一个人用某种的方式来对待我们，他这样做可能是由于他心目中某些相当错误的观念所造成的。法国有一句格言说得很对，他说知道一切就会饶恕一切，但是我们除非自愿地进入到另外一个人的心灵的深处，我们绝不可能知道全部的事实。维多利亚女王是一个圣安德烈学校校长的这个先生跟夫人的要好朋友。这个女王的丈夫去世了以后，留下了女王独自一个人。差不多在同时，这个安德烈学校的校长先生也去世了，留下了郭桑这位夫人。维多利亚女王事先没有通知，就去看校长的夫人。当时她正在屋子里边这个睡椅上面休息，有人告诉他女王来了。这个位校长夫人连忙从睡椅上边起来行礼，女王走到他前边阻止他说，亲爱的朋友不要起来，今天我到这里来不是以女王的身份来看臣民，而是以一个失去丈夫的女人去看另外一个境遇相同的人。这个正是天主所做的，他临在人间，并不是一个遥远分离孤立庄严的天主，而是以一个人最崇高的灵明 使天主在耶稣基督内降临到人间。所以这第五个征服的诠释应当是，凡是进入人内心深处，以别人的眼光来观察，以别人的见解来思想，以别人的心情感受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凡是如此做的人，就会发现别人也会照样对待他，他也会知道这就是天主曾经在基督里边所做的工作。征服八端的第六端，心理结晶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看见天主。他可以做这样子的解释，动机完全纯正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看到天主。这是在我们最好的行为上面，动机绝对纯正确实是很少有的。如果我们慷慨大量的施舍，也许在我们的内心的深处还存在一种自我赞许的成分。一个传教人，这是在他最诚恳检讨的时候，对自己所想的一篇好的道理，仍然免不了有自我满足的危险。这个征服要求我们进行最正确的自我的检讨，我们的工作是以服务为目的的，还是以报酬为目的的呢？我们的服务应当是以无私为目标，还是以自我跨越为目的的呢？我们在教会中的工作是为了基督，还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名声呢？我们教堂里面去是为了遇到天主，还是要为了是一种满足习惯或者传统呢？甚至于在祈祷当中、读经当中，我们是恳切的盼望与天主同在，还是因为做了这件事情给我们愉快的有一种优越感呢？或者在我们前进的是追求为了自己得到安慰，要审查一个人自己的动机是一件令人恐惧而且惭愧的事情，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这是最好的人，也少有做事情完全不带有其他的动机的。因此，征服八端的第六个征服应当是这样子解释，动机绝对纯正的人是有福的，因为有一天他们会要看到天主。好，征服八端之二介绍到这里。